这故事什么时候事儿呢？道光十五年，我这可不是胡说啊，这真事儿，发生在这个辽宁营口的一个杀人案。什么杀人案呢？辽宁营口呢，有一家人家姓唐，这个主人叫唐邦才，干啥的呢？倒药材的。他是个每隔几个月呢，都要到河北安国搬药材。咱们看过大宅门的朋友知道，那不是呢，白家老大、二爷、三爷都去河北安国搬药材吗？那么从营口到安国搬药材，连着买啥，一来二去，道上差不多得一个月，因为那会儿那个没有现在什么高铁什么没有，那就基本是腿儿在家坐马车。结果这一个月时间，他回来，回到家，大概有晚上五六点钟，东北的冬天天就黑了。他回到家之后呢？你要现在咱说多长时间一个月没回来，不得给媳妇打个电话，我回来。还有的什么呢？说你别告诉媳妇了，回来给媳妇一个惊喜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人可轻易别玩这个，这惊喜容易成悲剧啊！你不先通知自己家里，家里不定出啥事儿。咱讲这故事就是这个出事儿的故事。唐邦才一回家，他老妈在那屋歇着呢，他就奔自己这屋去了，看自个媳妇。走到卧室门口，就听里边有两个人的浪笑。你一听这浪笑，你就知道不是好事。屋里头有个男的，跟他媳妇俩人，反正你就这么说吧，这声音要多难听有多难听，还充满着诱惑力啊！
有事儿
，这有事儿，把唐邦才气的，老爷们都知道这怎么事儿啊！我这一出门，怎么媳妇在家里给我戴绿帽子了？当时气的浑身哆嗦，在那喊一声：“你们两狗男女！”大喝一声就踹门。其实他坏就坏的，你大喝一声干啥呀？你打不是把门撬开进里，不就这才叫捉奸拿双啊？他大喝一声，屋里的俩人惊住，嗡嗡都起来了。在家踹门这功夫，等他媳妇下来，他把门踹开了，那奸夫已经翻着后窗户跑出去了。跑可是跑，地上掉只鞋，唐邦才捡起一看，就普通的布鞋，鞋面上绣着个海字，大海的海。这奸夫的鞋气他摔到地上，好你个混蛋！这人是谁？这媳妇就在那哭，不敢吱声。他把这媳妇暴揍了一顿。这时候他老娘过来了：“儿子呀，刚回来，别去，拉他儿子，你到这屋消消气儿。”他把他媳妇打得鬼哭狼嚎。他媳妇叫柳氏，娘家姓柳。这柳氏在这趴到床上就哭。这时候呢，他老娘把他领到这屋：“儿啊，这个其实这事儿我也有所觉察，但我就怕你生气，怕把这家弄得妻离子散的，我就没跟你说。娘啊，你咋这么糊涂啊？这种事儿你能不告诉儿子我吗？你要干嘛呀你呀？”他妈说：“我也就是察觉，也没逮着啊。那你知不知道那奸夫谁？”“不知道啊，他们瞒得挺死的，有时候后半夜我都睡着了。”这老娘一看儿子在气头上，这过去非出人命不可，你也甭过去，来，到为娘这屋，你就在这屋先歇着吧。明天你何时要跟他好好说说，还是不日子不过休了他，咱再说呗。就这么着，他回到屋了。一晃这一个晚上呢，连气带啥的到后半夜睡着了。天亮刚起来推开房门，突然外边来了一群衙役。
哦，
就搁现在说公安局的。
嗯，上
拿着锁链稀里哗啦就给他锁上，走，你犯了人命了。说怎么犯人命？你看看你媳妇吧。
怎么了？
往外一走，家里门口的他媳妇躺到那儿。就像好像摔到那儿了，再摔个仰面朝天躺着，一看脸色淤青。眼睛瞪着突出着，就像往外努努这一样，七窍流血呀！一看这绝不是正常死亡，死了。当时仵作来撬开嘴一看，嘴里明显有耗子药，还有没化掉的耗子药，说这是吃耗子药死的，还是让你毒死？怎么这样呢？搜，倒霉就倒霉在这耗子药身上。一搜唐邦才的屋里头，搜着五包耗子药，这五包耗子药。都是唐邦才的。唐邦说：“我回来是买的，你买耗子药干嘛？我家里闹耗子，我灭鼠，胡说八道，你说谁信呢？”嘁哩咔嚓把唐邦才锁起来，送到营口县衙门。县太爷姓吴，吴知县一审，还这还审啥了？这人证物证俱在吗？你是你媳妇给你戴个绿帽子啊？你这回过头，你一来气，打他一顿不解气，你半夜拿耗子药直接把他给毒死了，这不是人赃俱获吗？他嘴里有耗子药，你这正好就五包耗子药，你怎么解释？就给直接压起来了，定了死罪，然后什么秋后问斩。怎么叫秋后问斩？您注意，过去你总听秋后问斩，秋后问斩什么意思？过去的死刑核准权呢，地方没有，判了死刑呢， 得上报到刑部，跟现在上报到这个公安部一个道理，然后最高法院那边来定是不是核准死刑。这也是等到这个刑部定完了死刑之后回来，这不是也到秋后了？为什么在秋天杀人呢？秋天是主肃杀之气，说这时候杀人可以辟邪，哎，所以秋后问斩。所以你看这故事到这儿，你听着是不是好像就完事了？这都盖棺论定了。但我告诉你，凶手不是唐茂才，另有隐情。
不是，
不是，
这都有证据了。
是，那你想，你说这个唐茂才杀人的动机，证据有了，耗子药。
嗯，
杀人动机是啥？你给说说。
媳妇儿。那个啥，
给他戴那个什么，
啊、
戴绿帽子了。
对呀、
啊，哎，我问你们大伙一句，这个为啥这个老婆不规矩出轨就叫给男的戴绿帽子？他怎么不说戴黄帽、紫帽子、红帽子、蓝帽子呢？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么些帽呢？
这绿冤不冤啊？这绿为什么就摊上这样的事儿了？
他为什么老婆出轨叫绿帽子？
这个事儿还真是问住了。
我问问现在这个咱们弹幕里朋友，谁能回答出来为什么就出轨叫绿帽？你
看
看。你百度百度也不一定说。
我来看看大家弹幕当中有没有高人在啊？谁知道为什么出轨叫绿帽子？赶紧刷起来！
嗯，
如果有回答正确的，我可以送你一个小奖品啊。
行，我给大伙说说为啥。
你说说，
这个是过去呢，说明朝时候事儿。明朝时候呢，有这么两口子，这男的也是总出去做买卖，这女的呢，春归寂寞耐不住了，就跟邻居勾搭上了。勾搭上之后呢，有这么一回呢。他带这老公呢又出去做买卖去了，外头这漫天风沙也挺大，出门也是穿着厚衣服戴着帽子，戴的什么帽子呢？一个紫颜色的帽子就出去了。出去了呢，结果到外边转了一圈呢，突然觉得什么盘缠没带够，本钱没带够，他想干就回来了再取钱。结果他这一走这功夫，那邻居来了，两口子在这一看，这两口子男的走了，他到这屋和这女的勾勾搭搭，哪想到老爷们突然回来，把他给吓得，这又堵上奸生人命赌生贼呀，那非完蛋不可呀，吓跑了。跑了回过头他就说，再有功夫就跟他媳妇说，咱俩这个勾搭成奸这事儿，你让你老公知道不完了吗？太吓人了，你说他走了我来了，结果他回来了，你不害我呢吗？他老婆说，这么的吧，我想个办法。他老婆就想个主意，他呢做了两顶帽子，这不家里有一顶紫颜色的帽子吗，他又做了顶绿颜色帽子。他就跟老公说，你那紫帽子啊都带旧了，出门在外的你别让人笑话嘛，好像咱没钱似的，我又给你做顶绿颜色帽子。这么着，你在家的时候你戴着紫帽子出门，你要出远门你就戴着绿帽子出门，新的帽子吗？完了他告诉自己是奸夫，你看啊，他戴紫帽子出门那是没走，你看戴绿帽子出门，你就是出远门，你放心到家里来，咱俩想怎么着怎么着。所以今后这男的一戴着绿帽子出门，这奸夫就来，时间长没有不透风墙啊，周围的人都知道了。哎，这老公一出去还跟，哎呦，你今天怎么戴着绿帽子？嗨，这我媳妇心疼我，我出远门给我整顶新的，你看我这绿帽子翠绿翠绿的，大伙还笑，还不知道自个儿老婆跟人好了。这么时间长了，老婆出轨不干不净的，就叫给老爷们戴绿帽子。
这
典故从这儿
来，
这
是一个典故。有朋友在弹幕当中说暗号暗号啊，哎，这样的朋友很厉害，知道这个典故。来，这是扯远了，说是绿帽子来了。刚刚您那个故事，
唐光才不是杀人凶手，说这个事儿是已经定死了，怎么翻过来的呢？
对
啊，哎，得感谢一个人，这是道光15年的新科榜眼。就是考状元嘛，他考了个第二名，状元榜眼探花榜眼，这人叫什么呢？辽东才子朱国印，姓朱。
嗯，
这个朱国印呢，由于很有才华，皇上给他钦点呢，让他当盛京按察使。盛京咱都知道，就是现在沈阳。按察使是干嘛的呢？盛京按察使相当于现在辽宁政法委书记，反正公检法司事他都管。
嗯，
这个朱国印呢，工作很负责任，上任之后呢，就各个地方来回走啊，巡视一下子，看看这个哪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冤假错案呢，来纠正司法一些错误。哎，这天来到营口，到了这儿就发现有个老太太拦轿喊冤，很可怜，哎，一头白发，谁呢？就刚才我说唐邦才他妈。当然是判了唐邦才死刑之后呢，他妈就天天喊冤，说冤我儿子冤枉，大伙都笑的，那是你儿子死你当然觉得冤枉，再说谁也不愿死，那死刑拿犯一般都喊冤，没理他。他把朱国印这轿子拦下了，朱国印还是挺负责任官，赶紧停就问怎么回事。老太太就一五一十把这事说了，说我那一个晚上啊， 我儿子在我屋歇着了，一个晚上都没出，他后半夜睡了，我哪睡得着啊？我几乎一晚上没合眼，我没见他出去害媳妇又塞耗子药的，没，他那耗子药确实是灭鼠的。周贵英一听，看老太太这样不像撒谎的人，赶紧就到了营口县衙门，找到这吴知县，问着案子。吴知县说：“哎呀，大人，我这都是死案了，铁证如山，你看证据耗子药，就是杀人动机。”他妈才说：“这个事儿你可不能这么草率。”说这样，让他仵作，你把那个从他嘴里抠出那个没化的耗子药，我们看看，拿过来了。又把这个唐邦才买着耗子药拿了一看，他买了五包，一包有二两，一对比，这耗子药大小不一样。说那当然，那一店里卖耗子药也不能都卖一个型号的，咱得查查。怎么查呢？他就问这个唐邦才。唐木才也说自个儿冤枉，说你先别说冤枉，你这耗子药从哪来的？说为了家里灭鼠，我就回到营口，我在道边一个药铺买的，卖兽药的地方，哪家找过去了。这老板一看拿过来这个耗子药，这是我卖的，是我卖的，我这出的，你看这上面有我这印那什么的，那纸袋上，说我这有个特点，卖这么些年，那个纸袋多大，装多少药我都清楚，一里正好二两，我是童叟无欺，分文不差。结果把唐茂才拿去这个耗子药一量，每包二两，五包，一点没少。唐茂才说：“可不是吗？我晚上我哪有心思灭鼠啊？这药我都没动。”周国英一琢磨，以药死一个人的分量看，得半包老鼠药。
嗯，
可是呢，你根据这个分量看呢，他不可能这五包是完好无损。结果还是完好无损，而且老板作证，确实从我这买五包，一包二两。结果这一下子原来看似铁证的耗子药给推翻了。他有没有动机？有动机，
有
媳妇给戴绿帽子，但是证据没有了。
嗯，
这个案子不就停这了吗？周国英说，得，我不走了，我在这儿把这案子查完，到底凶手是谁。刚到了他家，这朱大人亲自查看，一下子就发现个秘密。
什么秘密？
这唐邦才呢好喝茶，家里头呢有各样的茶壶茶具。
嗯，
摆在唐邦才桌子上的是一把得有个这么大个茶壶，陶土做的。这恰巧朱国印呢也是一个茶迷，也喜欢喝茶。
嗯，
他看着玩意儿他就喜欢，哎，这造型挺好，他就把这壶拿起来了。拿起之后呢，他就觉得不对，因为这个壶呢块头挺大，底儿还挺厚，看着在帮什么的，他使了劲儿拿起来，以为这挺沉，一拿手飘轻，嗯，这可不对啊。
咋了？
就像咱们平常说这个东西是个木头的，你要往起拿是不是手上得用点劲儿？
嗯，
结果跟纸一样的，你手就闪一下子。
就是
说不对，这壶怎么回事？这不应该这么轻啊。他就仔细的看，哎，他突然敲了敲底儿。正常的话，那种茶壶坐到桌上怕碰裂了，底儿都是实的，都大概有陶土这么厚吧。他一敲怎么有回响呢？他就把这个茶盖打开了，然后往里看，他发现里头对着光有问题。在这里头的壶底上啊有三个小眼儿，你不仔细啊看不出来，没事在这上钻眼干嘛呀？他赶紧打发人到自己的府上找来一个人，就这个人懂茶壶，你来把这茶壶给我卸吧开。这人给卸吧一看，这么厚的底儿居然是空的，
动手脚了。
哎，有夹层，夹层里是啥你想不到，耗子
药。
对，夹层里都是耗子药。这仨小孔干啥的？你把热水往里一倒，茶水一倒，顺着孔里头把耗子药泡化了上来，茶水里不就是耗子药，一喝非死不可呀。
这不就是故意杀人吗？
你这不就是，这一看谁杀的柳氏，问呢，这壶哪来的？
对呀、
啊，人说城西有个崔三陶土铺做这茶壶，崔三送过来的。老太太作证，那天说，我说问我儿子啥时候回来，说这两天就回来，给送了个茶壶，说回来您给这唐大老爷沏上茶泡上，我这壶新做的，我孝敬他的。到那边崔三抓来了，崔三进屋体似筛糠，扑通跪下，大老爷您真是青天大老爷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我招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崔三啊借了唐邦才一笔钱，两年前借的，说好两年以后还，到了两年以后他还不上了，就求唐邦才你宽限我几日。结果唐邦才说，我资金链还不够呢，我就要办药，你说你这到点你不还我啊，你短我利息都可以，你本金得给我呀，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，你干什么的，你这 你有没有点信用了？当着众人呢，把这崔三一通羞辱。您可注意，我这里给大伙说点人情世故。这个借钱呢，你在开始借的时候心里就得琢磨明白了。如果这笔钱挺大，你借完了你有可能着急着慢要用的话，你千万别借。这叫借小别借大。再一个，借近别借远。这人跟你八十丈远，你找他一回都难，你哪找他还去？借跟前的人。还有一点特别重要，你能借他你就能给他。
嗯，
就是你借给他钱，你想有朝一日他还不上了，那你就不要了。你带着这心你才能借他。否则的话，你还一门心往回要。你明明借他是帮他，他是你朋友。借完他还不上，这朋友也没了，你还得罪人。
所以
这唐邦才就是，他既然还不上，你再比也没用了。你说你都借钱帮他，你又把这人得罪干嘛？难怪这崔三起了杀心。他回到家琢磨，恨死我了啊！我凭我本事借的钱，我凭啥他追我还？你看他这时候生歪理了。他一想，你不好喝茶吗？我把你弄死。他做茶壶做得好，他就想了一个招，带夹层沁上耗子药，然后把这个茶壶送回去，就等着唐邦才回家一喝茶，一命呜呼。没过两天传来信儿了，死了。这谁死了？他媳妇柳氏死了。哎呦，这崔三说怎么倒霉呢？他不该死的死了，该死的没死，在家正咬牙切齿呢，又传来信儿了，县太爷把唐邦才抓起来了，他媳妇也戴绿帽子，要不判他死罪，是把他媳妇弄死了。他又哈哈大笑了，好嘛，该着还是他死了，在家挺高兴，小酒都倒上了，喝点儿，哎，美，这下我也不用还钱了。没想到这会儿捕快进门，破门而入，稀里哗啦把他锁起来。他说：“大老爷，我确实不该起了歹心，这人是我害的，但我不是想害他媳妇，我要害他，哪想到？”这县太爷一看，好嘛，唐邦才是冤枉的，你是真凶啊！稀里哗啦锁上，下到监牢，批报刑部，等着秋后问斩，又来了遍程序。可是朱国印呢，拿起这茶壶又琢磨了一会儿，不对，
还不对，
这个崔三不是凶手
啊！
县太爷说不对啊，作案动机有，
对呀、
啊，欠钱不还啊，害人，
证
据
也有，
壶在这儿呢，
对呀、
啊，这可不像那耗子药能成分的，你怎么看呢？但是你老外他为啥？这个壶压根就没起过水，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这个崔三提供了一个证据，就是他在做这壶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底下不有撒眼吗？为了让耗子药进水出来，但是在撒眼呢，他都搁蜡封上了。
嗯，
你说为啥呢？他怕你这一到眼里真出耗子药，他不漏穿帮了吗？他为啥搁蜡封上呢？反正你一到热水呢，蜡就化了，里头东西一样，耗子药能上来。
哦，
可是这个朱大人一看呢，这撒眼的蜡封的好好的，没动过，你明白吗？没动过。这说明什么？没人往里泡水，柳氏不是喝这个耗子药水死的。
这个侦破
这又不成立了。这两个事过去之后，大伙都有点泄气了，干整找不着真凶啊！你看咱现在有的办案都着急破案，因为快破案他能立功啊。
嗯，
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凶手，上下都泄气。朱国印、朱大人说这事儿是我给你们耽误的，我得给你找琢磨呀。早晨起来呢，在那捏呆呆发愣，这个案子想来想去想不明白，觉都睡不好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厨子老魏过来了，大人，你看你这太辛苦了，我给你炖碗汤，你补补。拿起喝一口，哎呀，这个汤味这么鲜美啊！这什么汤啊？没喝过，鹌鹑汤。咱这个后边啊有这个野鹌鹑，我抓了几只给您补补。哎，朱大人说这不对呀、啊，这鹌鹑可不好抓，贼着呢。你怎么逮着的啊？我小时候学的。在这支个棍儿，棍上支个铜盆，底下撒点粮食。那鹌鹑到里边一撮粮食，我一拽着，啪，盆就扣上了，我就抓住了。他说：“今天早上我就给您抓了，得有六七只呢。”他说：“这么容易吗？”也不容易。我小时候这么玩儿，上过当，怎么？你看是扣住了，你过去把盆揭开，你要往出抓吗？你可别揭，揭个一个缝，那鹌鹑贼着，呲楞就跑了，你逮不着了。说：“那你是怎么把这六七只鹌鹑弄着？”哎，大人，我有办法。这不铜盆把它扣住了吗？我拿一个棍儿，木棍、铁棍都行，在铜盆正中间，当当当当敲。那鸟哪经住这么震呢？再过一会儿你打开看，鹌鹑全给震死了。搁咱们现在说就是超声波的力量。说你看这，我这早上抓六七只给您炖两只，剩下都在这儿呢。往地上一指，墙角呢。这朱大人好奇过去一看。孙玲打了个冷战，
为啥？
他发现这些鸟死的挺奇怪。
怎么奇怪？
他不是一敲被铜盆那个声波给震死的吗？这些鸟都是 瞪着眼睛，眼睛突出，然后呢这个眼边流鲜血。他一下子想起来仵作验尸的时候柳氏就这么死的。他一琢磨，他问仵作，吃耗子药死是七窍流血，但是不至于眼睛突出脸色淤青，这跟耗子药没关，难道这是被震死的？眼不是扣在铜盆里？这不对呀，那么大大活人扣在铜盆得多大呀，没见过这么大铜盆啊，
太蹊跷，
非常蹊跷。所以他这个又成不解之谜。他又问了一些人，说确实说人被巨大声响震时候容易流血，眼睛容易突出，说这倒是真的。哎呀，这个发现点线索又断了。这么着第二天早晨起来呢睡不着觉啊，就把县太爷这吴知县叫来，来来来，咱哥俩溜达溜达，分析分析案情。俩人就溜溜达达往前走，走着走着呢来到营口的城边有座寺庙叫青岩寺。吴知县说正好溜达到这儿，大人，这个寺庙的和尚住持觉远和尚跟我挺熟，那见见他去吧，到里边喝讨杯茶喝。进里头老和尚出来一看，哟，朱大人，连忙行礼，说你既然早晨溜达溜达，我领你到这庙里转悠转悠。就来到庙后边，庙后边是个小山坡，小山坡上面有一颗大青石头。说这寺为什么叫青岩寺？就这块大石头，石头顶上搭了个凉亭，凉亭里头有一口铜钟。这钟干嘛的呢？咱们有的熟悉过去那个装备都知道，暮鼓晨钟，晚上睡前要敲鼓，早晨的时候要敲钟。你看北京钟鼓楼不就是吗？那钟早上当当敲。这时候朱大人一看这个口铜钟，哎，这么大个儿，往上一推纹丝不动，扣在地上。旁边他跟着这个捕快呢，来你试试能不能整动。这捕快啪啪啪头拢二背上下的一动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这铜钟纹丝没动。说这铜钟谁能挪动？你们搁这干啥？哎这每天除了敲钟要真挪，我们庙里有位和尚膀大腰圆，你把他给我叫来，把这钟给我挪挪，我看看这钟里头的铭文是什么。哎，朱大人有学问呢。这久远和尚好吧，叫人来了个和尚，一看凶赳赳气昂昂，身高丈二膀大十围，你再一看太阳穴鼓着，腮帮努着，四棱起筋线，我这力气啊，车轴汉子。那你来说方丈，你叫我干嘛？你把这给我挪了。这人当时脸上一愣，挪这干嘛呀？你叫你挪你就挪，大人你挪，好像老不愿意动手了。七七爱不一会儿他把这绷下来挪开了。主人说等会儿我看看，就看着铜钟帮再看底下，果然铜钟扣着这地方有一滩干涸的血迹。
嗯，
这时候他就冲旁边捕快使眼神啊，捕快明白了，铜钟一落地，趁着和尚没反应过味儿呢，几个捕快如狼似虎上去就给摁那儿去。你个杀人犯，你招也不招啊，他让我冤枉，押过去。就把他先押到啊下边庙里头庙堂里头，就主持那屋审他，问主持他叫什么。阿弥陀佛，老衲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儿，这是我庙里和尚啊，法号叫如海。如海，等着啊，打我捕快回去找那只
鞋，
咱们前面给大伙说了吧，奸夫那个鞋
上面写着海，
撒鞋上头绣着一个海字，拿到这老和尚一看，没错啊，这是我们庙里的福利，给大伙做鞋，还找人吧，怕鞋给穿错了，一个号的多，把名字都绣在上面。他左针绣个如，右针绣个海，这就是他那针啊。
这不是证据吗？
再回屋里一找，还真找着那针如字的鞋了，对到一块儿了，就问你招了吧？这回你明白了吗？没办法，这和尚一看证据都齐了，说了，柳氏夫人是我害死，但可不是我下的手。那你说怎么回事？他跟这柳氏夫人呢，在唐邦才出门办药的时候，两个人勾搭成奸。这天唐邦才突然回来，把他俩吓了一跳，在屋里边他跳后窗就跑了，把这鞋就掉着了。他走之后，这唐邦才痛打柳氏夫人，然后回屋歇着了。那边这如海回到青岩寺，左想不行，右想不行，我那鞋落那了。他一调查，不非调查出来吗？我得回去把这鞋呀偷回来或者弄回来。就这么又返回来了，半夜又回来了。这个时候唐邦才和他母亲在那屋，柳氏夫人在自己这屋也是担惊受怕，哭哭啼啼，看他又从后窗又进来。哎呀，你个天杀的杀千刀，你还敢来，小点声小点声，我问你那只鞋不见了，好像拿走了。哎呀，那坏了，这早晚得调查到我头上，你也跑不了啊。这么着吧，你要爱我我也爱你，咱俩私奔了吧。你算你留在他家，他不揍你也得休你，你哪有好日子呀、啊、 这柳氏一听，我就听你的吗？那就跑吧，收拾细软，俩人连夜半夜跑出来，去哪儿呢？如海说，我也得回去收拾我的东西啊，咱回青岩寺，完了咱俩天亮就跑，就这么回到青岩寺。这个时候寺外黑咕隆咚的，他说我收拾东西你别跟着来啊，让人看着，那我在庙里哪儿待着，哪儿也不安全呢，你跟我来吧。就到庙后头，到这个亭子上边，他把这铜钟翻起来，你躲到里头，庙里头有巡夜和尚都看不着你。他说这安全，你放心，除了我之外谁也动不了这口铜钟，别人拿不动。这么着柳夫人钻到铜钟里一扣，时间长在里边打盹还睡着了。这边如海回来拾掇行李，正拾掇也倒霉，这方丈起得早，这后半夜三点多钟就起来了，过来，你来来来，正好我看你这没睡，你帮我干点活，我那屋那几摊黄花梨家具你给我挪那屋去。这如海也不能不干呢，跟着就去了，一忙活这东西挺沉，活还挺多，干着干着耳轮中就听当当，如海也坏了，暮鼓晨钟，这时候早晨四点了，敲钟了，坏了坏了，人在里边呢，这敲钟这能受了吗？这时候他心已经突突直跳，好不容易这活干完了，也就过了大概有搁现在说四点十五分，他赶紧跑到后边那块青岩亭里看着铜钟，把铜钟搬开一看，柳氏夫人在里边已经给震死了，七窍流血，眼睛鼓鼓着。这如海这时候一想，完了怎么办？虽然不是我弄死的，因我而死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所以如海想来想去想个主意，他在屋里拿了一把耗子药塞到柳氏嘴里边，因为他见着毒死耗子，耗子也七窍流血，好，我就搁这方法摁到里头，然后把这个柳氏的尸体装到袋子里头，又连夜赶回唐王才家。因为这会儿四点多钟，唐王才还没起来呢，他母亲也没起来，他一想这搁到屋里头也不行啊，就假装啊人吃了耗子药挣扎往外跑，到门口这他把柳氏夫人平摁到那会儿，尸体搁那儿，好像到这药毒发作了，七窍流血。他想什么？嫁祸唐邦才，头天你不打他了吗？搁耗子药害死他也是非常正常的。然后这时候他跑到庙里装的跟没事人似的，你看看到这儿这案子才算完美的破了。你看刚才我说这几个，一个唐邦才有杀妻动机，戴绿帽子了吗？也有耗子药做证据，这不行吧？崔三有杀人动机，他恨人家欠钱不还，也有物证吧，这把茶壶。可是这两个都是不能眼见不能为实，耳听不见的为虚，最后如海和尚这儿才把这案子完美的画上正点。